今天
我们要从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九节开始。首先我们要把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意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位天使是向那些守神诫命，就是守旧约律法的人说话，这些人在大灾难期仍旧献祭，甚至进入千禧年也是一样。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兽的魔掌下的那一段期间，没有人可以保持中间的立场。在第十三章我们看到，拒绝接受兽的印记的人要被饿死，而在另外一方面，凡是接受了兽印记的人就必有神的愤怒临到他。经文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如果你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的话，那么你也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会使到属他的人喝神大怒的杯了。我不能相信基督会向他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做这样的事。神大怒的酒这句话是从旧约来的，诗篇第七十五篇第八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汁，而且喝尽。旧约的先知也引用这个主题，他们看见神愤怒的杯满溢了，神是有忍耐的，他一直容忍人继续活在最终，但是当那愤怒的杯满了的时候，神就会叫那无神的社会喝尽它。人继续不断背叛神，一直到审判最终临到为止。经文说，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如果这不是真正的火与硫磺，我相信它是比火与硫磺更加痛苦。如果它是一个象征的话，那么我们要记住，象征是用来代表一样真实的东西的，或许它像某样东西的精华。如果瓶里的东西用完了，留在瓶里的那一点气味就是那东西的精华。一个象征就是一种精华，或是一种真实物体的一个副本，而真实的东西要比象征所代表的更加糟糕。但是我们要记住，索多玛所遭受的硫磺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怀疑地狱是否真正存在，那么你就必须反复地思想这一个事实。请你留意，在这段经文里，基督和圣洁的天使是看得见地狱的，但那并不是说那二十四位长老也看得见地狱。难道你要根据这一点来推论说教会不知道地上所要发生的事吗？我相信 教会看不见在大灾难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基督和圣洁的天使却是能够看见。在这一段期间，所有属神的人所能够做的只有忍耐，等候基督再来。我们的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的话。为什么他们能够忍耐呢？因为他们受了神的灵的印记，而且穿上了基督的义。他们要靠着羔羊的血得胜。我们的主又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19节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忍耐等候风暴过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1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些经文常常在丧事礼拜中被人使用，其实那样使用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只应用在大灾难期，这节经文只是指大灾难期说的。很显然的，在大灾难期有许多属神的圣徒，包括那144000人和那些得救的外邦人，要为基督舍命。他们会为主寻道，在那时候死了比活着还好。而且在那时候，这一节的经文要带给人安慰和确据，他们要脱离痛苦得到安息，他们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主耶稣会赏赐他们。我说过，这一节经文不适用于今天活在富裕环境中的圣徒，因为我们大多数不盼望死亡。我的感觉像保罗说的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23到26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是盼望自己能够在地上多活几年，为神传讲他的真道。我不急着上天堂去。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解释我的观点。有一个小黑人在一个主日的晚上到礼拜堂聚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问说，这里有多少人想上天堂去？会众都举手表示要去，只有那小黑男孩没有举手。牧师就问他说，难道你不想上天堂吗？他说，不是，我只觉得今天晚上要上天堂的人太多了。我的感觉有点像这小男孩，当然我最终是要去的，只是我希望多活几年，多侍奉主。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死，但在大灾难期情况完全就不同了。他们在忍耐和痛苦中等候，如果他们寻到了，那是一件美好的事。 所以经文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主耶稣要赏赐那些忠于他的人。现在你会看到这一节经文根本不适用于丧事礼拜，尤其是对一个活在富裕环境的人更不适当。我听说一个有钱人，他一生连一根指头也不必动，就可以安安逸逸、舒舒适适的过日子。他死的时候，而牧师却是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追念他，这真是滥用了神的话。对大灾难期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件宝贵的事，但是对今天的圣徒却不是。经文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表示他们要因自己的忠心、忍耐和工作而得到赏赐。神不会因人的工作而拯救他，但是他会因我们所做的工而赏赐我们。我们的工作是随着我们的，他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经文说，我又观看，我就见到，这是强调约翰不仅听见，他也亲眼看见。他看见什么呢？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这显然是主耶稣基督。那云是身份的记号。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相信这云就是天上的兆头。经文说头上戴着金冠冕，这又证实这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主角，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他要以君王的地位再到地上掌权。手里拿着快镰刀，这是指对邪恶的审判。有人指出，镰刀这个词在圣经只出现过12次，其中7次只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而快这一个字在启示录出现过7次，而其中的4次是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4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这是指对地上的人的审判。马太福音第13章40节到42节说，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在马太福音里的收割向来被认为是指基督徒的见证，信徒要为收割庄稼的工人多多祈求。因此一般的信徒 很难明白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五、十六节的真正意思。其实今天的信徒首要的任务不是去收割，而是去撒种，去传扬神的话。那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情况。主耶稣基督是人子，他是撒种的人，所撒的种是神的话，田地是世界，他向世界撒道种，有一天要收割，但那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今天你我都不是做收割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撒种，所以我不去担心效果，我担心的是所传的信息。我要尽力的去传讲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去关心到底有多少人因我的工作而悔改，我只管撒种，而基督会收割。收割是在世界末了才进行的，这是启示录这里所描绘的情景。主耶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一段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到第九节的话。这是发生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吗？不是。那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基督第二次再来，到那时候他要来审判。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九节所说的世界的末了是吻合的。收割的时候要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撒种，要传讲神的话，其余的工作就让神的灵去做，神的灵自然会感动人归向主。在旧约里面早已把收割的情景摆在我们眼前，约珥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也满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的经文。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节经文提到天上的殿，这与旧约有关，与教会无关。快镰刀是指审判，葡萄熟透了，这含有他们熟透变成葡萄干的意思。这是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另一种的隐喻。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的描述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反列路将他们践踏， 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把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这一段经文并不是描述主耶稣第一次来，而是描写他第二次来审判全地。在以赛亚的时代，人们在酒榨揣葡萄得葡萄汁，汁会溅红他们的衣服。刚才的经文描述有血溅在主耶稣华美的衣服上，好像他揣酒榨一样。基督第一次来为他们舍命流血，但是他们拒绝他。现在他践踏那些恶者，所流出的是他们自己的血。主耶稣会把这些人聚集在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那不是一场零星的战，而是一场大战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四章的第十八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十七节、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两节。首先，我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遍。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上次我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解释基督第二次来的审判。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描述基督发烈怒，踹下众民，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以赛亚的预言是相当令人恐惧的，他所指的是哈米基多顿大战。难怪那个时候住在地上人要向岩石和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时从巴别塔所开始的一切背叛神的活动都要结束。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要看到基督再来平定一切对神的叛逆，以建立他的国度。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位柔和的耶稣不仅是世人的救主，他又是审判全地的主。如果你不接受他为你流血舍命的救恩，那么在你有生之年，如果大灾难来到，你就要自己流血。我的感觉是，只要我们肯仔细地研读圣经，我们必定会相信教会是不必经过大灾难这一段可怕的日子。那些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人，总以为那好像是去看牙医，拔掉一颗牙齿那样的简单。其实所要忍受的灾难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你也以为大灾难不过是像看牙医那样的简单的话，那么我要劝你听一听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一段话。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六节经文说：“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 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为他们的血融化。第六节说，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这是何等可怕的景象！那些拒绝羔羊宝血的人，他们去拜兽，结果他们的血要流遍全地，他们的结局正如被揣的葡萄一样，汁浆涌流出来。这些渺小的人倒在神的愤恨之下，这就是哈米吉罗敦大战的景象。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九节跟二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九二十两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城外是指在耶路撒冷城外，高到马的脚环意思是有4尺那么样的深的血。600里大约是185里，大约是由但到别是巴的距离。这场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发生地点遍及整个巴勒斯坦，它大约是在大灾难期的中间时期发生，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结束这一场的大战。旧约中诗篇第45篇第3节到第7节预言到这场大战的结束。经文说，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何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第45篇是预言弥赛亚的诗。让我说的清楚一点，我不为这些审判的情景而感到歉意，神并没有要我为他的话而道歉，他只是我这样的讲解。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事实：第一，罪是一件可怕的东西；第二，罪是存在于世界上；第三，你我都是罪人，对罪的唯一补救方法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出了宝血，替我们付清罪债。第四，你我都该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唯一可以得到逃避审判的途径，就是接受基督在各个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圣经问了一个连神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这问题就是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3节所说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逃什么罪呢？就是逃避审判。大灾难就是审判， 唯一逃避的途径是接受基督，犯拒绝基督的总逃不脱要受到审判。人类已经拒绝了他，践踏了人子，把他立约的血看为不圣洁的。如果神是公义的，当然他是公义的，他必要审判世人。今天的世代一定要听到这信息，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他绝不会容忍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应该把这些道理教导我们的子女，从小就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接受救恩。在结束